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换了一个地方，过去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哈。今天换了一个地方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啊，感觉很温馨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然后我们来的听神的话语。所以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，我们能够这样的一个聚集，你所供给我们的这个场地。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这样的聚集，也是主你的特别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弟兄姐妹不止这样的聚集，而且是聚集在主你的话语下，让我们的一起来听主你的心事，求主你向我们说话，向听的人讲的人都有主你自己的教导。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
阿们。
好像再过十个月，就是明年2020了啊，又是奥林匹克了，记得吗？应该是啊，这次是在东京举行啊，日本的东京举行。我特别提到这个，是因为我们在坎培拉嘛，坎培拉有一间叫做 ACT Academy of Sport， 很出名啦。为什么很出名啊？因为我们基本上是靠它啦。奥林匹克啊，明年2020，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？因为有上一届2016嘛，澳洲在奥运排名榜上排名第10啊，你说了不起吗？第10啊，哇，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，我们排名第10，丢脸喽，丢脸喽！为什么丢脸啊？是过去24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年喽。所以呢，经过这4年的卧薪尝胆啊，希望明年有另外一番的作为，对不对？所以明年很重要，明年很重要。是奥运的那个魅力实在太大了，这回不行，下回再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多少的运动员啊，都在 ACT 这个 Academy of Sport 那里积极的训练，啊，他们现在是信心饱满了啊。上届不行，这一届肯定可以的啊，肯定可以的。应该争取一个至少第4吧，拭目以待啊，至少第4名。好，我们都知道奥运的这个起源来自古代的这个希腊，第一个古奥运会啊，就是在公元前776年在希腊的奥林匹克举行嘛。古代的奥运会不像今天这么多项目嘛，那么今天连乒乓都算了哈，乒乓算的话就。我们澳洲就吃亏了，我不要紧啊，中国就拿去了，都给中国拿去了。当时呢的这个项目呢很少，只有赛跑，那么拳击、跳远啊、铁饼、标枪，最后还有一项，你说是什么？摔跤，摔跤，想不到摔跤和人类的文明一样的古老。不止在希腊有记载，在埃及有记载，美索不达米亚有记载，印度、中国这些最古老的文明都有记载。当然还有一处有记载，就是我们手中的这本古老的圣经。我们手中的这部古老的圣经，刚刚我们读的就是记载摔跤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发生大概在4000年前的时候，4000年前。当然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摔跤啦，他不寻常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摔跤的方式，而是参与摔跤的人，其中一个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雅各，另外一个就更不得了，他竟然是神啊，竟然是神本身。你说雅各真的跟神摔跤吗？但是雅各他亲口讲了，他在刚才我们念到嘛，第30节那边讲，那雅各他说，就是在创世纪刚才我们念的32章30节那里，他想说，雅各说，他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，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的保全。那么他们为什么摔跤呢？雅各和神如何能够摔跤？好了，我们先来了解雅各这个人。雅各的故事很精彩啊，雅各的故事，雅各是谁？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。就好像我们的中国人呢，我们就讲说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什么？炎黄子孙嘛，好吧？ 所以呢，雅各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。那么雅各呢有一位哥哥叫做以扫，那么雅各的爸爸就是以撒，他的妈妈就是利百加啊。今天很多人女孩子都取名叫 Rebecca， 就是利百加。那么雅各的祖父母呢，就是亚伯拉罕啦，以及撒拉啦。那么雅各和以扫他们是双生兄弟啊。那么利百加先生了以扫，然后再产下雅各，但是雅各是抓住以扫的脚跟出来了，抓住以扫的脚跟出来，所以雅各名字叫雅各。雅各的意思是什么？抓住脚跟的意思啊。所以你们如果有孩子取名叫雅各，就知道啊，抓住脚跟的意思。看来啊，雅各啊，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就会摔跤了，天生的嘛。所以啊，他抓住脚跟，但是抓住脚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欺骗和夺取的意思。这个就不太好了，就不太好了。雅各啊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，是因为他的哥哥给他的评语，他用手段呢、啊，从以扫那里啊，他的哥哥以扫那里抓走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又用手段欺骗了他的父亲以撒，抓走了以扫的福分，所以以扫气得快发疯了，快发疯了，要杀他，报仇雪恨。雅各赶快跑到他舅舅拉班那里，那个是啊，离开他住的地方1000公里的地方。那么雅各他当时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今天的巴勒斯坦，就是迦南地啊，就是神应许给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地方。那么神跟亚伯拉罕就立约嘛，应许他三件事情：地、后裔，还有祝福啊，这三件事情。但是这个祝福啊，并不是只是留给亚伯拉罕以及他一家，而是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要因着他们得福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是神呢对地上的万族万民的这个救赎的计划。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，就是这个计划的一个渠道。上帝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族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更新创造救赎祝福地上的万族万民。那么雅各在逃跑的路上呢，他做了一个梦。他做什么梦？他梦见呢，神向他重复，他神向这个亚伯拉罕，就是他的祖父，还有他的父亲以撒所立的约，而且还应许雅各说，将来你还要再回来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。那么雅各抵达到这个巴旦以兰，就是这个他的舅舅拉班的那里，雅各终于遇上了对手了。什么对手呢？就是拉班跟他一样狡猾。跟他一样狡猾，拉班呢就是欺骗了雅各，为他服务，免费服务啊，二十年啊。但是神保护他啊，同时呢，神也祝福他，使他有自己的牛羊，还有自己的家庭。二十年后，神就把雅各重新带回这个应许给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那个地方。雅各这个人啊，他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，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其实他还是一个气力很大的人。你记得吗？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啊，他的故事哦，刚才我们只是读一个片段，如果你有机会把创世纪的故事 读一读，他就讲到他第一次见到漂亮的拉姐啊 Rachel 啊，有女孩子的名字叫 Rachel， 这漂亮的 Rachel， 拉姐要打水，他一个人呢、啊，所以雅各一看到这么漂亮的拉姐，他就跑过去要帮拉姐打水。但是那个井啊，就有一个大石头在那里，他一个人就把那个大石头给移开了，很有气力哦。雅各清楚知道他有什么，他是以以扫长子的名分，他就拿以扫长子的名分；他要以撒的祝福，他就拿了以撒的这个祝福。他要什么他就去抓，他要什么他都去争取，甚至啊，讲得不好听，不择手段。但是他为了拉姐，他甚至做了14年的免费工人呢，实在很浪漫了、14年哦。但是雅各的这个人生哲学就是，他要什么他就去抓，他要什么他就去争取，甚至不择手段。那么跟他相关的人和事都是他达到目的的这个途径。其实他对神也是这样，因为他在这个做梦的时候，他是在这个地方伯特利做梦。伯特利这个地方，原来呢，他梦到什么？原来神就在他睡的这个地方。然后他就说：“神如果与我同在，神啊讲，神啊，你如果与我同在， 在我所行的路上又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又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那我就以你为我的神。对雅各来说，神只不过他计划的一个部分，神是他计划的一个部分。在雅各的人生摔跤里，他是一个强者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好像都有办法的，但是如今啊，他要面对他最害怕的哥哥以扫了。现在他从北方回来，要回到父亲那里去，而他的哥哥以扫从南方来会他。问题是他哥哥不是一个人来，他的哥哥带了300-400个人来，300-400个人来，雅各担心的要命。他已经派人送礼物去啊，缓解了，就是讲说希望啊，以扫得到他的礼物之后啊，不会那么的生气了。而且在夜间，他打发他的家人过这个亚伯河。现在雅各自己一个人了，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安的，很不安。怎么办？以扫要来了，我应该不应该过河？我的家人都过河了，那么我再看看吧，再看看情况怎么样。如果不行的话，至少我还逃得了命。那么这边呢，就是24、25节这里，他就讲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就来和他摔跤。直到黎明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么雅各这一生都是他主动跟人家摔跤嘛，有没有注意到？一出事去抓住人家的脚跟这样出来，都是他抓的嘛，他主动的，而且还得胜。现在既然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你说妙不妙？既然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而且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，这个人竟然是神本身。为什么神来与他摔跤呢？当神看到雅各一直不降服，神就摸雅各的大腿窝，雅各马上就不能够动弹了。为什么神来与雅各摔跤？因为神要在雅各身上动工，因为神要教导他，使他能够成长，因为神在执行他自己的救赎计划。你记得吗？雅各是神救赎计划的渠道，神是更新万族万民方法，是透过雅各以及他的后裔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以及他的后裔。所以雅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也许雅各的一生是多姿多彩，但是神不是雅各计划中的一部分，雅各才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。你想雅各知不知道他是跟神摔跤？我想他不知道，如果他知道他敢了、他当然不知道嘛，一直等到神摸了他的大腿窝他才知道。因为求祝福，他马上求祝福嘛，因为求祝福呢就是承认对方的权柄。那么雅各是个聪明人了，知道神跟他摔跤，当然要神的祝福嘛。你该注意到的，他怎么跟神讲话呢？他说，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我跟你讲，雅各真的是抓的高手啊，对不对？抓的高手在这里啊，彻底的发挥，淋到淋漓尽致。他紧紧的抓住神，死也不放。那么神就给他一个名字啦，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了，叫以色列。因为你以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以神与人交力都抓住了，你都抓住了。过去雅各与人交力都得胜，现在他明白，他刚才是跟神摔跤，其实他一开始觉悟到他过去都是一直跟神摔跤，而且是在利用神，好像他利用别人一样。但是神在保守他的命，神都在保全了他的性命，完全是神的恩典的。所以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，以色列，就是以神摔跤者，以神交力者。雅各求祝福，就是表示他承认对方的权柄了。向神求祝福，就表示他投降了。雅各向神投降了，求神祝福。雅各以神摔跤，投降了才能够胜。雅各以神摔跤，投降了才会赢。聪明啊，他真聪明啊，紧紧抓住上帝。你没有注意到，从此雅各，或许我们应该讲是以色列，他名字改了，叫以色列，称神是以色列的神。 神不再是他爸爸的神了，而是他自己的神。雅各终于向神降服，终于成为以色列。所以接下来他就跟以扫见面啦，然后也跟以扫和好啦，然后继续他的路程，后来回到他父亲的家。雅各啊，终于成为神一个成熟的一个渠道，很美丽的一个故事，你说是吗？很美丽啊。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学到了什么？学到了关于神什么事情？哎，我们不是在讲雅各的故事吗？怎么会讲到是学到从神那里学到什么？当然了，我们可以从雅各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。但是圣经真正的主角，真的来说，不是亚伯拉罕，不是以撒，不是雅各。圣经真正的主角是上帝本身，神才是圣经真正的主角。是神借着这些记载、这些事情来启示他自己，他是一位怎样的神？启示他的属性。启示他是一个怎样的神？所以透过雅各的故事，神向他启示他的救赎计划。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？他属肉眼嘛，他说话算话，他是行动的神啊，他爱人类，为人类制定了这个救赎的计划。他是恩典的神。你看雅各这个人，如果你说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他不怎么样哈、哦，不算是太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人吧，他不怎么样吧。但是呢，神是这个计划的执行者，雅各的缺点不能够拦阻神的计划的。神以行动来保证神跟雅各摔跤，将雅各摔倒，使他降服，使他成为神计划的一部分。神不是雅各计划的一部分，雅各才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些事情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大喽，关系大喽，因为我们呢、啊，都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。你看以弗所书这边怎么说？你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唯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就是神的工作，我们是神救赎计划的渠道。在某个层面来讲，我们也曾经跟神摔跤的。耶稣基督就是神啊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耶稣基督向我们挑战，向我们每一个人挑战。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大洪流里面，出现了无数的人，但都被历史遗忘了。但是也有一些人影响改变人类的历史文明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我们自己的过去，我们的现在，以及我们的将来。他们是一些我们不能够忽视的人，他们是一些我们不能，但是在这些人当中，有一位我们更加不能够忽视，就是耶稣，历史中的耶稣。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，我讲人啊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这些话，宣告自己就是上帝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最多就讲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没有人敢讲我就是上帝，从来没有一个人，只有耶稣讲他就是上帝，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来到这世界上是为世人是罪死，而且要做多人的赎价，而且第三天复活。我在讲的是这个历史中的耶稣啊，他讲的这些话，你说当然呢、啊？谁都能讲啊，当然了，疯子能够讲，只有发疯的人会讲这种话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没有发疯，耶稣没有发疯。你没有跟耶稣摔跤过呢？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怎么跟耶稣摔跤？我们想一下我们信主 的这个过去的背景。也许我应该说，想一下耶稣怎么来跟我们摔跤，记得吗？当你面对耶稣的时候，这个你不能够忽视的人，你听到关于耶稣这个人，听到了福音，当耶稣向你挑战，你的反应如何？你的心是不是挣扎得很厉害？为什么挣扎呢？因为耶稣要你投降嘛，他要你投降。他来跟你摔跤的时候，不是跟你讲说，哎，你认识我吗？我是历史中的耶稣，你喜欢我吗？啊，单刀之路，你投降吗？你肯投降吗？你心里不是挣扎的厉害吗？为什么挣扎厉害？你是不是耶稣要你承认？承认什么呢？承认你拒绝了上帝， 承认你明明知道有上帝，但是你也不荣耀他，你也不感谢他，而且还自己做上帝。自己做上帝就是最根本的意思，我们自己取代了上帝。耶稣要你承认什么？你自己是个罪人，在上帝的公义下被审判，没有永生。耶稣要你承认他为你死而复活，洗净你的罪。耶稣要你完全跟随他，耶稣要你交出你的主权给他。他向你挑战了，交出你的主权，我才是你的主，你从此不是你自己个人的主，我是你生命的主。耶稣跟你摔跤啊，你投降了吗？真的投降了吗？那你说我为什么要投降啊？我为什么要承认你是我的救主？为什么要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？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力量去争取的，你懂吗？我很努力的，我奋斗了一辈子才有这些的。我的一生的故事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智慧，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写的。哦，你真的觉得是满足吗？你写了你自己的故事之后，你很满足吗？有意义吗？丰盛吗？有福吗？雅各不是什么都有了吗？他不是什么都有吗？他不是一个强者吗？跟人摔跤他都得胜吗？那么为什么他这么怕以扫？那么忧心，整晚都睡不下。而且当他的大腿窝的筋被扭了，他终于明白上帝跟他摔跤，他紧紧地抓住上帝，再也不放手了。因为他终于知道在主里才有真正的平安、喜乐、快乐。大腿窝的筋是人体最强壮的一部分。 我不会摔跤，你看我的个子就知道我不会摔跤。但是我最近看了一部关于摔跤的电影，是关于一位印度国家女摔跤选手成长的故事，很感动人啊，很感动人。这印度这个国家拍了不少很值得看的电影，我最近看了不少印度拍的电影。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他的女摔跤选手的这个成长的故事。我观察他们摔跤的这个方式，我想摔跤最关键发力的这个秘诀啊，是脚要撑着地，脚要撑着地，然后全身力量啊，透过地啊，由地透过大腿窝，然后的筋，然后突然爆发。我虽然不会摔跤，但是我很喜欢打乒乓。你们喜欢打乒乓吗？哇，好多好多，不错不错。我知道一点原理啊，原理啊，打弧旋的前冲上旋球啊，或者说高抛上旋球，那个力量哪里来？那力量是来大腿窝，来自大腿窝。全身的力量透过大腿窝的筋，这样的爆发，知道啊？这是秘诀啊！很可惜，我只是知道原理啊，我做不到，还在练，还在练。什么是你的大腿窝的筋啊？什么是你的力量？雅各的力量是他的手段，雅各的力量是他的办法，他的决心，他的毅力，他的财富。但他就真的能够掌控他的人生吗？平安喜乐吗？他就真正能够解决对以扫的恐惧吗？什么是你的大腿窝的筋？你的自信心吗？你的成就吗？你的学问吗？你的地位吗？你的财富吗？你的社会地位、人脉吗？当雅各跟上帝摔跤，上帝让他认清了一件事情，一件事是他的大腿窝不堪一击，不堪一击。他不是上帝，上帝才是上帝。聪明的雅各马上就紧紧抓住上帝，吼向于上帝，求上帝祝福。而上帝也真的祝福了雅各。他所惧怕的以扫，当以扫带了400个人来会他的时候，哎，奇怪啊，不但没有杀他，还跑过来迎接他，还抱住他，还跟他亲嘴，两个人都哭了。以扫跟雅各复合了，那不是雅各能够成就的结果，那是上帝所赐的福啊！上帝所赐的福才是真正的福啊！ 你跟耶稣摔跤了多久？什么是你生命里面惧怕的一扫？你的大腿窝被上帝扭了吗？如果你还没有投降，你今天就要投降，你今天就要向主耶稣投降，不要延迟了，做个聪明人，好像雅各知道是上帝投降，今天你就做以色列，抓住主耶稣，悔改信主，得永生，得祝福。那么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了，信了福音了，那么你有没有真正的把主权交出来呢？真的让主耶稣来掌管使用你，真的认认真真来读圣经，真的认认真真的来行主喜悦的事情，为主而活吗？因为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，我们其实都好像雅各，我们这一生，因为雅各一生不断的在摔跤，我们这一生也不断的在摔跤。雅各以以扫摔跤，以他的父亲以撒摔跤，以他的舅舅拉班摔跤，后来又跟他的自己的家庭摔跤。我们的人生也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摔跤，我们为很多事情摔跤，为感情的事情摔跤，为过更好的日子来摔跤，孩子的将来摔跤，家里许许多多事情来摔跤，甚至丈夫和太太因为意见不同彼此摔跤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点？我们都是在讲自己的事啊，自己的事，摔跤摔跤摔跤摔跤，我们都在讲自己的计划。哎呀，我不赞成这个，不赞成那个，这样不，我们都在讲我们要得到的东西，在讲我们自己的世界。神是恩典的神，当我们跟人生做无限期的摔跤的时候，神既然来到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摔跤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他要改变我们，经历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，生命里的丰盛，生命里的平安和喜乐，因为他要祝福我们，因为他要我们成为他计划中的一部分。许多年前我来了澳洲念书，我也有我自己想要抓的东西，我想有更高的学位，有更专的知识，我也想有一番作为，克服了一切的拦阻，我来到澳洲，我得到了我要的学位，我开始了我的世界。我想在座各位弟兄姐妹会了解我这样的一种心情，了解当时我这种期待。你们也是从老远来到澳洲，坦佩拉，有自己的理想。念书的时候，我也许没有想要抓这么多的东西，但是开始工作了，开始有点作为了，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力量了，就开始想为自己抓更多的东西了。保罗在罗马书12:2讲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管你信主多久还是刚刚信主，效法世界是我们这个天然人自然的倾向，效法世界，天然人自然的倾向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效法世界，要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，我们跟人跟事不断的在摔跤，我们也因为自己所得到的，得到了我们的学问，得到我们的事业，得到我们的身份地位，得到财富，我们大腿窝越来越强大，我们就越来越不懂得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越来越不懂。但神永远不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，我们才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。他要我们的生命成长，他要更新，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改变我们，他要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的样式，他来与我们摔跤，他有时候会扭我们的大腿窝了，有时候会扭我们的大腿窝了。你是不是感觉到挫折了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失败失望？最近大腿窝是不是被神扭了？是不是意识到你拥有的力量是那么不堪一击了？ 太快的在抓住主耶稣，求他的祝福。上帝是在更新你，是在改变你，使你不再效仿这个世界。当我们恍然大悟的时候，当我们发现神与我们摔跤，当我们降服于神的时候，不再是雅各而是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对人生的整个看法就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看见，突破性了。因为神的事成为我们的事了。什么时候神的事成为你的事啊？你恍然大悟了，原来神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原来神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，原来神的计划就是我的计划。主在改变我们，主在更新我们，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使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，而是依靠信主，信靠主，努力，我们在努力的要成就神的旨意。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，知道了神的旨意，我们刻意的努力的定义的要去成就神的旨意，而这也是我们生命的终极意义。你讲什么是有一个意义的生命，就是成就上帝旨意的生命，就是一个最有意义的生命了。你说我们还会这做自己的事吗？你说有我们心里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哦，自己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如果我们坐下来听听别人的故事啊，也许有些故事比雅各的故事还要传奇啊。我自己也没有料到，我来到澳洲，现在既然成为牧师，谁料到？人生很快几十年，我们人生呢所经历的一切，不论是多少的辛酸，或者是成功失败。不论是多少的惊险，或者只是平凡，不论是痛苦，或者是快乐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造成的。神不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才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是神救赎计划的渠道。神的计划是什么？就是透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以及他们的后裔，使万族万民得到福分。得福，你懂我们是谁吗？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，所有信主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而那个终极后裔呢，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，全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，透过主耶稣基督，人类才有真正的生命。这就是神的计划，而神的计划也是就透过我们，透过你，透过我，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福音的大能，去见证主耶稣就是福音。在世上我们依靠主耶稣，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，我们不论做什么，从事什么事业，都应该对我们的社会，对人群，对自然环境有正面的影响。我们在世上是做盐做光，神透过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与别人分享福音的信息，分享依靠主耶稣的丰盛。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引进新天新地，我们都在其中。神的计划是不能被拦阻的，雅各不能，我们也是不能的。神不会因为我们，他的计划就被拦阻了，他会改变你，他会改变我，成就他的计划。总的来说，我们这一生发财不发财不重要了，事业成功不成功不重要。有的信徒很富有的，我知道了，有的信徒真的很富有，但是有的信徒是一般的，他们都是信耶稣的。有的信徒一生成就非常大的，但是有些信徒却是一生平凡。但是这些都是上帝在个人身上成就他个别的旨意。我这一生最满足的是，就是30年前上帝带领我和师母加入一个30人的聚会。30年前，当时呢我还在悉尼的水务局工作。30年后，我们见到上帝透过这间教会，就是我自己的堂会，就是这个华人的宣道会西部论坛，在悉尼的华人宣道会西部论坛。30年后，我看到这间堂会祝福了多多少少的人，我们看到整代人的成长，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代了，而我自己也成为那里的牧师，而且还退休了。我相信你们大家来到坎培拉，你们在这里相聚， 很多可能以前不认识的嘛，你们来到这里才相聚的，你们才开始认识的嘛，你们在这里信主了，你们在这里彼此建立，这绝对不是偶然的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我们大家都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。我们在人生哪个阶段不重要，青年阶段不是最重要，中年阶段不是最重要，老年阶段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什么呢？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当中，我们是不是还是在做盐做光，并不是只是青年人才做盐做光，并不是只是中年人才做盐做光，并不是老年人才做盐做光，是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必须做盐做光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以生命来见证福音的大能，最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分享福音的信息，最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。你是不是上帝中计划的一部分，还是你还以为上帝才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？你难道还是雅各吗？感谢主了，上帝来到我们生命里面，以我们每一个人摔跤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，以上帝摔跤要投降才会赢啊，记得你要投降才会赢的，以上帝摔跤要投降才有祝福的，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啊，人生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满足。你要抓就紧紧抓住主耶稣上帝啊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来与我们摔跤，你看到我们的生命不能够继续长大的时候，你就来与我们摔跤，让我们能够突破，那么能够了解我们的大腿窝也只不过偶尔，并不是以为自己拥有了这一切就能够呼风唤雨，我们不是上帝，你才是上帝。感谢你让我们经过你跟我们的摔跤之后，我们认清了我们自己，我们懂得投降，我们紧紧抓住你，得到你的祝福，而且我们再也不效法这个世界，而是查验何为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，帮助我们刻意的定义的努力的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透过我们你的计划是不会被拦阻的，因为你是上帝，我们成就你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到生命是太丰盛了，感谢主，那是太过有意义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既然在你的计划当中，既然是你成就你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